脱没有关系，修行解脱也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别的所有的都是为你服务的。如果是确实是你觉得哪个跟你就是说的根气对啊什么的，你跟他学很正常。如果你觉得跟他不对，你不跟他学也正常。这是一个是因缘，还有一个是个人有学生自有学生眼的问题，正常的。尤其是修心中心，有的人他听祖师的，他信元音老人的，信齐老师的，有的人他专门他不好意思问，他专门找师兄弟互参，有的师兄弟给他的答案也能非常透脱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有的能够传法，有的不能够传法，并不代表着他不透脱。那都那就古时候禅师那也有互动啊，你就像雪峰下那个云门他不是就互动啊，还有那个黄渤林济。那个林济不就是吗？那个林济，那个穆周说：“林济，你有啥要问的？”林济说：“我没啥要问的，黄渤可好，我就跟着他学，我没啥要问的。”穆周说：“你去问问，你去问问。”他说：“我没啥问的，我问啥？你就去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。”他就去问了，问了就被黄渤一巴掌打回来了。他说：“我被打回来，打回来了，我交给你，你再去问。”你看，这就是师兄弟之间，他不是师啊，他穆周不是他师父，穆周是他师兄弟。所以这些都没有关系，这些事没有关系。还有一个是咋是懒散了，咋是慈悲了，我都也没有明白他说的这是啥。你就捂着纸说啥呢？你说出来我也不在意啊。
他就是喜欢你的风格，欠揍。
想找
讲来讲出去讲这一点。
我不认为就是说我需要揍谁，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就不应该挨这个揍，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的，为什么要挨这个揍？本来也没有什么需要灭的，那多好呢。你不妨说说，没事的，说错了也没事，什么都可以说，问没关系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说的也都各有各的这个。就各有各的修行因缘，也各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要是有跟祖师不一样的，肯定要以祖师为准，以祖师为准。其实我们修到后来，都要自己有自己的眼，自己有自己的定盘心。学人自有学人眼，你我们在一块儿好像说的都是解脱道，其实我们一出去，个个都像神经病。在世间里，世间不容；在出世间里，出世间的人也不用容咱心中心啊。有多少人容咱心中心啊？多少人称赞心中心啊？多少人肯定心中心啊？所以你早晚你得自己有自己的定盘心。我们打七的时候，年年都打七，年年打七打得多了，这个要爆炸这个事儿是很多。尤其是那些就是死打坐的人，死打坐的人，他就是蔫不吭的，也不看书的，他更要个爆炸，可多这一类的可多，年年打击都碰到，可多要爆炸的。还有的千错过后跟你拐拐弯说来说去的，他觉得不足，就是他觉得他没爆炸，这种的也是特别明显，特别明显这一类的。反正是已经说了，就是400-500以后就要不着爆炸了，你想要也不可能了，你就再要点别的吧。不能在境界上追求，在境界上追求绝对不是明心见性，啥也不要，必须要明心见性，就这样。无修无得无证，必须要修千座，修千座必须开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。
普通话
念咒的时候，老外忘年，就是老子那边就想着别的事情，越是想着别的事情，我就嘴越念得很响，我说把他的耳朵啊听得到，但是就是我的脑子里的外人一心。
你修了心中心吗？
修过。
那不应该用念的想来抵制那个妄念，你应该照顾这个念头，不是照顾这个咒语，你照顾这个咒语，不理会那个念头，照顾这个念头并不代表着没有，它有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只照顾咒语。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念了这一座里面只有咒语没有念头，或者我的目标就是这一座念头少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是不理会这个念头的多少，只管念咒。元音老人都说过，无念不是说没有念头，无念是说的念念不停留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念念不停留是到啥程度呢？念念不停留就是到这个，就是你那个上座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微细的时候观察，有偶尔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说咒语跟妄想他们两个是同时的，这也正常。咒语跟妄想同时也没关系，就是让你只关心咒语，你不关心那个妄念多，不关心妄念少，不关心妄念停了还是没有停，不关心妄念跑多远，这些全都是妄念。你只有一个事儿，就关心咒语，这个事儿本来特别特别简单，越拿捏越成事儿了。
我咒你嘴在，
不是嘴念，是你的心，你心有没有爱的人呢、孩子啊，老公啊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就是照顾的是咒语，跟你嘴上念不念是一回是两回事儿。嘴上念是为了辅助你的心理的照顾。你现在有好几个孩子，那几个孩子都特调皮，特调，但是有一个孩子，他可能能生财，他是长兄，他就是咒语。你现在对这个孩子弄好，到时候把他弄好了，他长大了，他把几个孩子都调服了，将来都是你的好孩子。那几个也是你的孩子，不用掐死他。但是你管那个最容易成器的孩子，这就是咒语。
就是老师的一直想别的事情，嘴呢一直念，但是老师呢一直想念的那个。
我们说的这个心念心闻呢，就是说的是照顾咒语，照顾咒语说的就是照顾咒语，照顾咒语照顾不过来，你可以嘴念念辅助照顾是可以的。放松，不管什么，只管念咒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都斩了，还有啥？就是他来不来，走不走，把这些都斩掉，只管念咒，不管他。
郭老师讲一讲这个坐上信念人文，坐下人力观察吧，因为还是有很多新师兄啊刚进来的，就是
特别简单。坐上信念人文就是无论来什么你都别管他，你只管念咒。坐下就是说没有咒语了，但是你就注意那个不管了，无论来什么事你就只管不管。坐上只管念咒，坐下只管不管，这就是坐上信念人文，坐下人力观察。坐上只管念咒，坐下只管不管，就这样。你随着你的念咒，啥来了你都不管，到坐下了自然事来了就不管了，自然的，这坐上的力量自然就带到坐下了。当然偶尔有走坐的时候，走坐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了。说的是心上的不管，不是事上的什么都不干。你看看这个问题算不算回答了？还有啥具体？
要看他们新师兄看还有没有现象。
他们这些主要是修了新中心，刚修的还是没修的，还是
都有，还有一些六字明的。
大家对于坐下黏密关照这一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。对，是不住。其实你知道为啥不住吧？因为你住的那个东西压根就是虚幻的，怎么说你都不肯相信，只好告诉你不住。实际上是那个虚幻的，你没必要住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住其实只是一个手段，但还不究竟。究竟的是你想住也住不上去，没个东西让你住。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。
我们
经常
心相应。讨论的一个就是心康性有关，你经常心相应。
对，是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，说的就是我们的关照。
那老师他这个具体就在，就是做事情，你，我们说无助啊。但你做事情
错了、嗯。哎呀，我这个你看我截断你截的不对的，就你刚才进门咋进来的？别再多出一个做事情，这样的话做事情成了你的负担了，你修行也修行不好，事儿也做不好。你把它就是说像出门卖脚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个心态也不没有心理负担，事儿也能做好，修行上也不障碍，多好呢。所以说不在于事儿的问题，而在于你的心把它看得不一样了。
就是说做事情它有个具体的方法，就是你在思考这个方法的时候怎么，
这属于正思维，这不属于我们的关照，是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才关照。你工作中该怎么思维啊，没有关系。
就是他说那个分别不做分别想，但是你在这个思维这个方法的时候你还是会有间杂，这个东西
还是会有什么，
会有间杂，就会自己会就自己会把自己的
有间杂也没有关系，有些哪也没有关系，你做事就是做事，很简单的做事就行了。该思索的时候就思索，该有计划的时候需要有计划就有计划，也没关系。
嗯，还有一个就是具体方法上，你肯定还是有个抉择。
你说的是做事的抉择还是啥抉择呀？
比如说今天您来宜兴，柯师兄给你打个电话，刘师兄也给你打个电话，你来。你来这边或者来那边，你随缘，只能随一个地方。
这两个都好，没一个不好。
如果说是有一个人叫你去打牌，还有个人叫你来讲法，那你肯定，那这时候要
这两个也都好，
也都好。 这个我们
我就没事。
对，这个根本之见上是这样。我就说我们在具体做事善法抉择上，就是心中心法。
那你去那个很好，你去这个也好。但是你刚开始修的时候的话，你自己心里有主见，你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。
就是我们不用具体抉择一个，比如说我们行愿呀，或者戒律啊，一二三四五啊。
不用，
嗯。
不用抉择一个戒律啊，行愿呢、啊？我们现在不正在行吗？现在正在行，还哪有一个再多余的行啊？戒律啊，戒律是为了让你得定，定是为了让你开会的。我们现在在直接开会，再说我们又没违反戒律啊，干了什么了？戒律这个事儿啊，佛教的这个戒律这个事儿是通其他宗教的，这个戒律就是做人的基本的，不说谎，什么不乱搞，不乱杀，这个东西的话本来是个人都应该遵守的。你现在只要心怀的摆做，自然的也就很平常的事儿啊，很本分，谈不上其他。这么说吧，戒它的作用是扶助你的粗重烦恼的，扶助你的粗重。你通过戒，通过定，扶助你的粗重烦恼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开智慧的话才容易。
你要举个例子，比如人家这样去喝酒，
然后
你要实在不行，喝了酒了，你该打坐也得打坐。至于你喝不喝酒都没事，
打坐真难受，
难受也得做，
难受也得做。
我们要求他并没有说让你别的怎么样，我们要求的是让你每天一做，你归到心中心还是要归到这儿来。有的人他能不喝酒，有的人他躲不掉啊什么的，他或者没有力量躲，这都行，管你有没有力量，管你能不能，反正你得做。你当然喝了酒难受啊，那难受你也只好忍着了。现在的抉择就是让你能够每天打个坐，其他的再给你弄很多很多的话都框住你了。
就是因为自己很多时候不守规矩，我要给自己一个强调。
你咋不守规矩？你犯了什么法了？
喝酒啊，
喝酒吃肉。
吃肉。
喝酒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不要有酒瘾，我觉得是，这是最低最低的要求。
酒瘾
最低最低的要求，不要有酒瘾。不要有酒瘾，剩下来的事就不存在。那喝酒不是个好事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头，酒的药效等于砒霜，你自己愿意吃砒霜，那是有办法。
三重心理负担，一要清醒，一又要喝酒，又怕辜负这个朋友一叫，对吧？又怕老婆讲。
我从来不讲的。
你不讲，你只翻白眼。
一讲就难受。
那现在还好，就是比如说叫个十次，能去个一次吧。不好意思。
反正呢，是有师兄因为酒的问题断坐过，因为我们心中心说的是断坐不断坐的事儿，这个事儿你自己醒醒拿捏好。有酒瘾，有酒瘾，有的人是有酒瘾，他就容易一断片儿什么的，坐也就断了。你自己要有个警醒，
是的，
要有个警醒。
这个没有。
剩下来的就依据情况嘛。修心中心的整体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。当然能不喝酒是最好的，那个别的他工作离不开的，他喝酒也坚持下来了，我看他也没有什么妨碍。那个不是说了吗，那个有一个这个丞相啊，他问马祖道一，他说是这个喝酒吃肉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，就是说因为自己是丞相，那皇帝一高兴还开庆功会呢，来就是正爱卿大家来喝酒吧，那你咋办呢，就是说是马祖都说了，马祖说的是这个就是不吃不喝酒不吃肉，这是你的福，喝酒吃肉是你的禄，就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呢，就是从时间法上来说你就得表这个角色。这两个都好啊，这两个没有一个不好，但是说你别让它成为祸害，别让它成为祸害。所以酒戒在佛教中它是遮戒，就是它本身你喝酒并不犯戒，但是喝了酒容易出岔子，容易惹祸啊。对心中心来说最直接的是你喝酒别乱做，这已经是最底线了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才就是戒酒，它跟其他的戒不一样，它酒本身没有问题，但是喝了酒容易出问题，所以要戒。所以你根据这个你来考虑，你知道它的根本就行了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你真的就是绝了，绝了，我就不喝酒，能有啥事儿？你能死啊？ 你顶多就是挣的少一点，别人给你点脸色，你还是会有自己用的。你不会是大富大贵，也不至于就是差到特别差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你用不了，你跟他弄了，那也是菩萨法，也是一种好心吧。你只要能坚持下来也行的。我们心中现在有几个呢？有一个是什么什么国企的一个纪委书记，他不得天天喝啊，他天天都在喝啊，他还行，他就是每天早上做，从来没断过。那现在晚上做，有的时候一上课，他一看他都知道喝多了，他喝多了就找我们，能看出来，就算他也天天坐下来了。还有一个也是，他是那个啥的，军工厂的，那跟着军队打交道，天天都喝酒，就是他去卡拉 OK 喝酒，喝，今天没打坐，去到旁边开一间房打坐，打完了这波人还在喝，那也打完了。前面这些事儿啊没关系，你不要在意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多大的困扰，你别把世间的困扰看得那么大，咱们都不是老几，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困扰。你自己想做啥你就做，你现在想修法你就修法，不用有太多负担。你不会的，就是世界地球离开了咱没事儿，是咱现在离不开地球。
那在这里要是真正操作起来还是有一个问题的呀。打个比方啊，就是说只要心里没事那就没事了。那有些人杀人放火他心里也没事，那也没事了吗？
你心里都没事，你杀个人放个火多费劲儿啊，费劲儿不啊，得费多大的劲儿你才能干得出来啊，你费那个劲儿干啥呀，这才是没事儿，你何必呢，没必要。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不是刚才说了吗，有杀法度。这个事儿不是说心里有事儿和没事儿的事儿，这是如实之自心的事儿，如实之自心的事儿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你不要以为心里有事儿跟外面的事儿是两个东西，它不存在，它是本来就没事儿，压根就不存在心理不心理的问题，它是本来就没事儿。
这个好像戚老师那个问答里面也有一个视频。
反正是所有的这些问题，你放心，老师都会答得上，对不对？还是会有人问。
那个报告的时候，他说我感觉就是那个妄念啊，原来最初的时候可能要一开始有这个念的时候，可能会想象出四十步，现在呢可能在三十步，然后再自己回到那个自场。
你这样的修行方法是错误的，直接的念咒，你考虑的咋考虑会考虑到这么细啊？直接的念咒，另外一个就像是你们这些八百多座的，你还关心那个妄念，那个妄念咋地你了？是让你少活了，还是让你少吃了，还是让你少怎么了？这是在跟他算是没完了。你跟他较劲，应该跟咒语较劲，你老管他干啥？八百多座了，不应该管他了，他也不能危害你了，你还老关心他干啥？你也关心不到他了，但是他还是有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有他不能危害了，这是正常的。将来你还要起念做事呢，你咋可能让他灭掉啊？我们说的并不是妄念，实际上佛教说的是根本知见，是改根本知见的。根本知见这个地方上叫妄想分别，并不是念头有坏处。
念头不是，然后你在他想象出两三步嘛，这个意思嘛。比如原来想的时间更长一点，现在想到两三步，
就是还在想。这个东西不相关，想长想短都不相关。你这个妄想就是打坐的时候妄想展开的长，妄想展开的短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这个想法是大妄想啊，只管念咒。
就是原来是长，现在就是短了一点了。
你现在正在打妄想。
现在不在坐上。
还有就是郭老师，我比如说我不是打坐就手印就经常性的疼嘛，对我来说是个常态嘛。有，只不过就是
喝酒吃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，真的。
吃肉还好，就喝酒现在也不多。
会有一定的关系的，但是你也忍吧，我们并没有强制的，但是他会。
我觉得到最后，因为他无非就是疼得轻和疼得重的问题嘛。疼得重的时候，我到最后我会可能会用数息的办法，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把它给。拽回来一点，这是不是可行？或者说就是完全
不可行？不可行，还是要念咒。你可以咒的声音大，咒的声音小。
念咒也咒，就比如说我念一遍一，再念一遍二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
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可以偶尔这样，但是时间一长就断掉了。咒语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，你企图用是第一遍咒、第二遍咒的方式，你念就被打乱了。咒语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你这个念数数本身就是妄想，你岂不用数数的方式念，念一会儿它就乱了。 我也念过，我知道的，别用这种方法了啊。
熟悉的办法就是。
我知道，数着数着就不行了。
就是因为喝酒，
你就直接念就行了。
熟知才粗才大。你不喝酒不吃肉，手指就变小了。素蕾，
手指不变小了也可以做得下来的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我这开头就行。有这种的，就是说他念一下，他觉得能摄心，他怕他的咒跑，他想摄心，他想摄心。你这个咒语的力量很大，你念念念念你就乱了，所以说你就干脆直接念咒吧，不去那个了。声音大，声音小，你就是说你念咒的过程中不要再另外加一个摄心的念头，你就直接念咒，不考虑他摄心不摄心啊，直接念咒。
我觉得疼的时候。跑到手疼上去了，我把它拽一下。
那不是拽的，你疼它是一种觉受，它不是拽不拽的事，疼就是疼啊。疼你也可以只关心咒语啊，并不是要灭掉那个疼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就只关心咒语。我给你一种方式，就是疼的时候你尽量轻松自然的去念咒，尽量轻松，就是虽然它疼，你还是心态轻松的去念咒。
是我们做什么咒语，大家都那个有妄念就拉回来了。但你在生活中，在你坐下的时候，就是你会不知不觉的跟妄念跑了。
那你还会回来呢？
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从妄念起来了，有的时候你哎，你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啊，好像你觉得你去做一件事情是很正常的，但其实那也是妄念，但是你随着妄念跑的。
你拿捏的这个太细致了。再说，先说咱们如果说从最细致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你别说你做事儿的时候不知不觉了，这个念头你就不做事儿，你光看这个念头，你能看到念头起来吗？念头是没有来处的，念头是没有去处的，也就是念头本身是虚妄的，所以我们让不随念者，因为这个念头本身就是虚妄的，它没有一个来处，没有一个去处，它有这个东西吗？它本身它就是虚妄的，所以我们让不在意念头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就不要再跟念头太拿捏了，太跟它作对了。你要是平时做事的时候对了的就继续做，不对了的你改了就行了。如果没有事的时候念头总是乱涌，累的话你就那个让自己停断，没事别打妄想，这不就行了，也没事啊，这也是没事。念头汹涌也是没事，念头没有念头也是没事，念头汹涌也还是没事，一直都是没事的。为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就是这个念和境它是虚妄的，它本身就是虚妄的，跟你说了不相信，所以刚开始说内不随念转。你就是我觉得学心中心呐，别的事儿少一点儿，不用弄得佛模佛样的，给自己框住，就我们没有干坏事儿，然后心地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就行了，别加那么多枷锁。你要是非要想用劲儿，你加锁啊，不行啊。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没有，都可以讨论讨论。
我就想问你们，我还没有新中心嘛，变证明判明证，我说你们说的爆炸是什么感觉？你就是太详细。
那元音老人不是有一本书吗？元音老人说，这个说这些爆炸这些事儿是要被明眼人笑话的，但是也说出来以资鼓励嘛，就是说给大家一个鼓励，让大家知道修行总会有修行的用途。然后呢，老人说的这个老人并没有到处提爆炸。后面老人说了，就是说的是略论明心见性啊，那就是老人爆炸一个的感觉，多看那个就行。是那一个，那个才是真感觉，并不在于爆炸的感觉。
什么感觉？因为我还没有还在领会大王者，就是我没有爆炸。
你想知道这个感觉，就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啊，多看看了，那就是他的感觉。看一下他的开始，他还有别的开始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是建议你修心中心之前最好都看了啊。但是呢，有的人他不一定，他这个他可能先修了也可以的，反正那不就是说的是不太赞成看，是怕有的人呢，他看书我就见过，你看看我们深圳那个，他一天不看书他就难受死了，他日日夜夜都在看，他是一知识分子，那白坐那不看书就是跟他说的，他太先入为主了，他天天研究，你说你这不放下，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什么都不看，就让你体会打坐的力量，因为我们心中心是咒语跟手印啊，就是让你体会它到底有什么不同，然后把它加深，这就是关照了。把这个效果加深，这就是关照了。所以说就是有说白坐内不看书的，白坐前白坐后都可以看嘛，都可以看。还有一个也可能有一阵就不看了，不看了也可以的，就放下来，放下来等你有问题了再翻翻也可以，实际上后面看的都少嘛，就翻着看都正常的，你不需要了也就不看了，正常的。 什么都不看怎么不对呢？问题是你什么都不看了，还要问一个对不对的这里的问题吗？你看那个莽儿徒儿就是说了，我也是千佛一术，撂下屠刀扭头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他就没有说，哎，我这个走了以后，我这对不对呀？走了就是走了。所以说过错不在什么都不看，跟看不看没有关系。如果是看禅宗多了就知道了，就是说的是禅宗有的时候是必须要看，有的时候看了就够，他不让你看，就这样。这个临济见黄渤就是说嘛，就是你这一下干什么呢？我这一下我在看书呢，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呢，我还是以为你是一个就是利落人呢，没想到你还看书。那禅师就这么说，只有我能看书，有的禅师就不让他们看呢。为什么呀？他看书多了他还产生执着呢，他跟你产生斗争，他跟你一说话引经据典的啊，引经据典的，你说他引的经对，他引错地方了，这一类的有的是。反成祸害，所以说他看他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，有的时候的话可以看，有的时候他用的方法偏偏就不让你看，这两个都对。佛法还是直指人心的，无论那些心啊什么的，还是直指心的。
就是自己悟，自己悟的可能现在琢磨的可能也不对
啊。你这个如果迁坐内的话，光自己瞎悟不看就不合适。你迁坐以后了，你这种的，你还悟悟个什么呢？就是有的人一直都不看书，在那瞎悟的有，那还是看看书吧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的那个悟是他自己的角度，他不广博，不广博。佛的那个角度是广博的，祖师的角度是广博的，不是他那一点小小悟，不是那点小迷小悟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看一看，有的时候能够纠正自己的执见，还有那个时候那个自己的那个悟处，自己的那个心量也容易扩大，不是自己在那瞎蹦的。自己瞎蹦的修心中心也有作用，但是还是有的时候对书对嘴是好。修完了心中心不一定看，我举的都是不看的例子。我跟齐老师，他们那个香港的师兄带齐老师要去香港，就带着他去海洋公园玩，在那儿排队，我就拿着一本《缘悟心》啊，就是缘悟录，我在那儿看书。齐老师说：“我看这个。”齐老师受不了了，齐老师我看这个，我一看，齐老师就拿个报纸，在那哗哗的走，就都给我看了。他说：“我看是这个。”他就烦着我，你看我在那儿排队呢，还要看书。我觉得不看书不用功啊，但是也不知道该咋用功。因为自己那时候已经知道了用功不对，但是我又觉得用不用功也不对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那时候就看了缘悟心药，给齐老师看房了，这是一个。后来的时候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我问我说齐老师，我以前我这个人是爱书的，这个人是爱书的，哎，新华书店呢，一学心中心就各种的印书啊，刚开始印的还可精致呢，可能琢了。后来我说这齐老师我咋不爱看书？齐老师说你没有问题了你就不看是正常的。这是第二次问，第三次问齐老师不看书是，迁座以后，我是说看《大波涅盘经》啊，那个经都看到半截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。我说齐老师，这佛经不是应该看？我咋看着看着不用？齐老师说，那你没有这个需要，你就不用看。就是这个事儿问过三次呢，也都没事。所以说禅师说，我可以看，你们不能看。我看书是为了啥？我看书是为了遮掩。我眼前总要放个东西，我就放个书吧，他是这么说话的。如果你看书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想从书里头讨个东西，禅师是这么说的。你看那个苍蝇，天天在这个布纸堆里头钻，钻不出来头。那个苍蝇就是在那个窗户纸那儿啊，它看着像窗户外头，它撞撞撞撞不出去，可怜什么，百年钻布纸，何时出头来？所以这个事儿跟看不看书没关系，同样的道理，它跟啥都没关系。
那齐老师现在看的书是不是给别人？
齐老师说了，他
看
的书，对他说了，他看的书是为了堵你的嘴，去应付你这种事儿多的人。
有他受用呗？
那里没有一个用，没有一个受。
我们这里应该还有修净土，然后还没有上过清净心，或者是对什么事情有问题也可以问。
你问啥都没关系，你只要不嫌弃我的答案都没事。
那个李翔不是他？
对，
好像一直有问题的。
好，
啊，
老师
好。
不客气。
我问一个问题，都比较好奇，就是有人说幕后起修嘛，那些见性的人之后他不修。 就是他进了心之后修。
有个修什么把它扔开，这就是修。这种修它还可以辅助，有两种辅助。一种修就是说的是直接的，就是什么都不修。还有一种修它也可以用八万四千法门来辅助的。这个是悟后的这个事儿的话，如果是说的难听点，就是先等你悟了再告诉你悟后修什么。一般就是你就是你还没有悟呢，先问个悟后修啥的，你这就是管得太宽了。你是还没有修是吧？你是没关系，心中心这个地方上不怎么说悟后起修的。我真正的这个彻悟这里谈不上修不修，但是呢，他有的人习气浓重嘛，就像是屋里头装粪，装了好多年的粪呢、啊，把粪都移开了，但是粪味儿还在呀、啊，粪味儿也需要把它散干净啊。这个时候就不得已说一个悟后起修，悟后起修是方便说。
我就是来先说来，就是给听他们。小师兄，你开
运
了吗？小师兄，你见心灵了吗？
我见鬼了！你是说的意思是问你了，你不知道怎么答他？我就问他，就是他，比如说他问我开悟了吗？见心了吗？我问他什么叫开悟见心？你怎么理解的？我会反问他，就是或者是见心了，就是你原来迷什么了？原来有什么迷的呀？
我问一下，就是你刚才就是念这个咒，是不是就是要念咒的时候一定要是在上课的时候？
你可能是初学吧，
对，
初学才会有这个问题。你念也很好，不念也很好，都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没有什么犯不了法。你开悟了吗？你见性了吗？并没有固定的答案。看他那个人是干啥的？看他那个人是找事儿的呀，还是就是问呢？还是说的是要修心修心啊？他是各不一样的。开悟见性这种词儿也是对误会的人说的，不是误会的人也不用说开悟见性。
一般这些师兄们问这句话，他都是来探底的，
想
到底的。
所以说你问问他的底儿啊，你问问他怎么理解的见，啥叫见性啊？你先告诉我啥是性，我告诉你咋见，好不好？这种话不是难听，难听的无舌人怎么开口啊？就古时候这种问题多的是。你没有舌头还必须要开得了口，你是不是人家说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不是要开口吗？没有无舌人如何开口？古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无舌人怎么开口啊？你把你的耳朵割掉还能听得着？你先说吧。那种人他自然知道，无耳朵的人自然能听到。那人家问你，你怎么答呀？
这里会不会落入一个无忌呢？
咋会落到无忌啊？不会落到无忌里。你不要害怕断，你不要害怕落，落不到的，落不到的。我们活着呢，不会落得到，你放心好了。你说的不是落，你说的是落空了，你说的是落空了，空这个地方都谈不上落不落，你放心。
因为大部分的人初修行的时候，他还是想有个明心见性的。但是要是我们都这样讲，就是无性可见，他有时他根本就一开始就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。然后呢做完稀里糊涂做完签作以后呢，他心里又没底了，又在问这个问题。
你假想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别把自己说的那句话就是看得多那个，你就实话实答，他愿意怎么误解怎么误解，随便他也没事儿，你也没有对不起他，我觉得是这样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那有的人问的不同的情况，你可以跟他答不同的情况也可以，但是你直接答没错，他受不了是他的事儿，你别担心就是他就怎么怎么样了。古时候问祖师西来意的很多啊，那就是说有这种有找事问的，有不明白问的，有的来求意问的，有的是的。那禅师的打法也多种多样的，也没断灭，也没有灭却这些学人的学佛之路啊。还有的人你一问呢就把你打出去了，他的法也红得很开呀、啊。对于你这种人最好的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公案给你。最好的一个公案知道是啥公案不？香严上树。香严上树就是一个人他到了树上他掉到那儿了，掉到那儿了就是说口衔树枝，两脚悬空，手也攀不到树枝，就是一掉，要是一张嘴他就掉下来摔死了啊！就站在树上就是掉到这儿，这时候树下有一个人跑来问了，如何是佛法大义啊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是不回答吧，你是出家人，你要人家你要回答呀，人家问你佛法你怎么能不回答，但是你一回答你一张嘴啪掉下来摔死了，这你该怎么办呢？就这种就是伟大的。
那只能伸伸腿了。
你伸伸腿，你也没有回答人家呀。 所以说是你自己找的事儿，你自己怎么把你自己弄到了上铺这个井壁了呢？自己上去的。
听了三句话，我快夸张了。
自己非要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井壁，那可不就受罪了？所以禅宗它很活泼，它考你的方式可多，验你的方式可多。你想就是学公案，他问有问题提，没有问题可以学啊，接着学，可以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座驾可以念佛呀，没关系啊，不考虑明心见性了，不提了。问题是他一边提着一边明心见性，你不要两手抓，这个事情你找一头就行了。你要想求往生，你继续修心中心，你坐下可以念佛啊，坐下可以念佛，到时候看你往生的把握。有这样吗？有这样的吗？可以这样的，他愿意这样你就让他修，他修着修着他自己的心自然变化了。他不会那么理解，不会那么相应的去理解往生了。无论是啥宗派，说到归去，归元是无二路的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是无二路的。从究竟意义上来讲的话，跟净土宗什么的从来都是一样的，也不是说从某个处所再到某个处所，这是佛教的成就或者是往生，它只是这样的处所到这样的处所是也可以，但是它并不是究竟的。你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还是要究竟成佛。你现在你就往究竟成佛的路上走，到时候哪个净土不要你啊？你本来就是大学生的心智，哪个大学不愿意收你啊？你不是为了去好大学而去好大学，你就是为了成熟，你就是为了成熟自己的心智。你这样的话，哪个大学都愿意要你，还怕不求生净土？再说了，娑婆世界怎么不是净土了呀？是咱们在这嫌弃。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它不是说有这个三层楼，第一层是凡圣同居土，第二层是十报庄严土，第三层是常寂光净土，这整个的它就是一个房间，这并不是分成了三节啊，在它这儿就是同样的一个房间，就是常寂光净土，在我们这儿就是个凡圣同居土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全是在心，不是在于其他。并不是说有三个国土的地方不一样才分了三层土，也就是说这个清净是本来清净的，这个清净是清净到连清净也不需要，然有生死尽无住佛，这是清净。你说
觉性是道场，怎么理解这个觉心？
你现在正在问的这个心就是道场，其他的就不说了，其他的那个直一点好，那是另外的，那是再次一点的，即此心即是佛心，其他的就是说的是直的总比不直好，就像你去看病一样，你去看病了，你躲躲闪闪不告诉医生你哪有毛病，你这医生那也没办法呀。这是直心是道场，这个除了六祖坛经之外的话，我印象中的就是楞严经了。楞严经就是说是阿难被魔登邪女所惑，很惭愧，这么多人都在学法，他差点被人家弄上床，这个事儿，尤其是阿难这个人是特别的清净的一个僧人呐、啊，就是非常的惭愧，生大惭愧心。但是释迦牟尼佛他让释迦牟尼佛给他，他觉得自己地位不够，释迦牟尼佛给他楞严大帝呢。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，说哎呀，我们都是就是表兄弟啊，咱两个是同一个家族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咱就是你不用担心，你有啥事你就直说，就说是直心是道场，三世诸佛都是靠直心成就的，所以我现在问你，你就直说。问了啥呀？就是说你为啥要出家？阿难说，我因为你亲近啊。佛说，你怎么看出来我亲近的？我一看你就是你的这个长相，我就感受得到你这个不是世间的污秽生出来的亲近。所以说就是我眼睛看到了，然后我的心里知道你是亲近的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？啊，这就是说除阴欲的根本是要明心见性，除了除阴欲，其他一切习气根本都是在于先明心见性才能除习气。所以说楞严经实际上它是从这儿开始，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学佛人对楞严经的误会就是那个尘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除，光在那上计较，你刚开始的这个除和不除都是石头压草，根本上还是要先明心见性。执心是道场，最早的时候是在这儿用的楞严经，我印象中是这个，就是你直一点。齐老师说，你为啥来学心中心法呀？我要明心见性，我要求解脱，我要求出离。你都没仔细问，你仔细问他啥叫出离啊？你们都在这呢，我能飞走，这就是出离了。他要个飞，这也算是执心。齐老师说，也算是个执心。你直了就好办， 不用非要躲躲闪闪跟书本上一样，你就实话实说。刚开始的人呢、啊、就是学佛法不透脱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办的人，你就据实说话，你就对得起他，实话实说吧，愿意怎么说怎么，不要考虑他，你考虑你自己，实话实说，对得起他就行了啊。这些东西不应该我教，这些事儿教起来是没完的，所以说是根本上，我们说的是根本开智慧的事，其他的事都不要教了就好，要不然的话我一教成个框框了，你这么答就对，那么答就不错了，就错了那都麻烦了，啥都不行了，跟别人说话是个问题，照顾别人感受是个问题，吃饭啊喝酒啊这都全都是问题了，还是要在根本上，根本上这个事好办了，你可以有你的因缘，你可以有你的判断。如果说法这一块我建议的你就实话实说，你是啥样就啥样，哪怕你是着相的样，你就跟他说着相的样，你也不算是就是那个，不算是那个办法，你就实话实说就行。
我今天是第一次我那个修那个新东西，是不是就是打坐两个小时，然后就是念那个六字真言。
啊，我们心中心呢是另外的一个咒语，它的咒语的名字叫做心中心，它跟六字大明咒是不一样。你是修六字大明咒的是吗？心中心的咒语是另外的咒语，它不是它，反正它有一个咒语，这个咒语有传承，而且有佛经作为经典依据，是佛心经。佛在这个经里面就是说了，就是说末世众生如何得救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然后就把心中心这个法咒语跟手印呢都跟咱们说了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，然后佛心经上说了，就是日持千遍，时满千日，佛力自成。这个经上说了很多很多书圣，这个地方呢大部分是修了心中心的，我就不好说了，这个应该由科世兄来说的，就是你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了解。他的功课，他就是说的是，他是心中心法是无相的法，就是说他在相上不讲究，但是他的功课上很明确，就是每天要做两个小时的功课，这两个小时的功课就是节运持重，不可以间断修三年，就像是烧水，要一口气烧开它，你烧到停去，这个水总得烧不开，所以一口气烧开它。至于烧开它以后，你是泡茶还是洗脚，随便你啊。但是我们的就是求的是这个烧开它，这、就是我们心中心要办的事儿。所以他不是打坐一辈子，他是就三年。没事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赵州的简介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通俗的说一说，这个赵州和尚何许人也呀、啊？这个事儿。那就是没有。我的会员里面的比较长，我就摘录了一个赵州的简介。
电子版，在群里也。
赵州简介我那没听，我发的是这个，我发的是阐述。
你发的是
四百八的啊。
我的会员里面有他的，而且还有一个专门的叫赵州语录，赵州从任禅师啊语录，这个语录也有专门的书，大家去看。我们可能自己以后也会慢慢的去整理出来，我们心中心也会从大藏经里把这个语录整理出来。那么这个五灯会员的就简洁一点，然后我又从五灯会员里面简洁了一部分给大家说一下，介绍一下赵州和尚何许人也。赵州呢就是说他师从的是南拳，南拳师从马祖，马祖师从这个南岳怀让，怀让师从六祖慧能，就是六祖慧能、南岳怀让、马祖道一，然后是南拳普愿，南拳普愿下面就是赵州从任，简直就是这个赵州禅师，赵州观音院的，他其实最早的时候，他就是在一个破庙里面，他有名的有一个诗叫《赵州十二诗歌，就是十二时辰歌，这种是一种歌体，从子丑寅卯开始的那个子时开始诵，一共有十二段诵，这是世间本来就有这样一种歌颂的颂体，那么被禅宗的祖师就用来用过，赵州也做过十二时颂，这个十二时颂可好玩了，我记得好像是长空法师讲过，具体的我没有看他怎么讲的，不过这个十二时颂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举几个有意思的吧，就是说的是你看我在这待着呀，就说的是我作为一出家人在这待着的话也没有人给我供养，好惨呢，我穷的呀，我哪有空，肚子里头饿的叽里咕噜的，哪有空去念波罗蜜呀、啊？这是说的这个，然后 还说的是啥呢？还说的是这个我穷，然后这些居士吧，他不供养我，完了他们呢，还就是他们家的驴啊、牲口啊，还吃我们佛前的草，把我们的草都吃了。就是说好惨呐、啊，有的时候是卖惨，有的时候是卖逍遥、卖潇洒。他说：“你看啊，天气今天午时了，天气又好了，天气这么好，我在这躺着，那个太阳晒着我，弥勒佛啊，你看你在东晒天宫，你就不知道这个的乐趣吧？你在东晒天宫哪有我这个乐趣啊？吃饱了，然后日中午了，往这个地上这一坐，太阳照着你啊，在这翘翘两腿可好了，弥勒佛呀，你看看你就没有这个福气吧？你看看我这样多好。”啊，这赵州禅师的十二支颂很有意思的，很好玩。你这一看，一般的人很吃惊呐、啊，哎呀，这学佛的大祖师怎么这样？这就是他的真实的那样一种那一种心态。这是他早年，后来他就有法缘了。后来这个法缘就是赵王、燕王他们那一仗，那个赵王就是喜欢他，供给他一个地儿，供给他一个地儿，就是观音院啊，赵州观音院，赵州观音院。这个赵州观音院是咋来的呀？就是说的是赵王信服他呀，那燕王赵王信服他，就是说这个大圣人要供养起来，不然给他修个庙。赵州说不高兴了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你别给我修庙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话很婉转，他说如果动着一茎草，老僧记不住。你可以修啊，我没有让你不修啊，你是王，你说啥我能怎么样啊，对吧？你修你可以，但是你不许动一根草，你动着一根草我就不住。这样就是没必要大兴土木。这个赵王也聪明，哎，怎么能够不动草又修一个观音院呢？这是一个大的住宅，把这个住宅让出来了给赵州住了，这就是观音院的由来。这是赵州观音院。赵州观音院他是曹州人，姓贺氏。这个你看他这个介绍啊，看他这个介绍，同治于本州互通院从师批地，为纳戒便以池阳参南泉。看这个样子啊，他跟南泉接触的时候就很利落啊。直泉眼西而问曰：“近离什么处？”师曰：“瑞相。”泉曰：“还见瑞相吗？”师曰：“不见瑞相，只见卧如来。”泉便起坐问：“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？”师曰：“有主沙弥。”泉曰：“哪个是你的主师？”近前躬身曰：“中东严寒，福为和尚，尊后万福。”泉弃之，许其入室。南泉也不是一个好惹的，南泉这个人很狡猾的，可爱生事了，南泉可爱找事儿，可利落啊，南泉看不上啊，看不上吧、啊、就普通的参学人，南泉连起来都不起来，不愿意搭理他，就是说的是他来参南泉，南泉还在那睡觉呢，南泉在那睡觉呢，南泉就躺在那儿不起来，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那个瑞相那个地方来的，瑞相的人那个地方的名字叫瑞相，应该是我从那个地方来的啊、哦。你从瑞相那个地方来的，你还见瑞相吗？还有个瑞相可见吗？这一般的懂一点禅的他就知道哦，有个瑞相可见，那是见相，那不是见法，法身无相，对吧？没有个瑞相可见啊，就是还就是近离什么处瑞相，还有瑞相可见吗？就没有瑞相可见。但是你说一个没有瑞相可见，你又是瞎子啊，你什么都不见。也不对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问话就是属于这话中带刺儿了，还见瑞相吗？太难了，就是没有见瑞相，见个啥呀？见个卧如来，谁在那卧呢？南泉在这卧呢。你问我见不见相？我见到你了，啊，但是他说的恭敬啊，哦，见到了卧如来，很艺术，很艺术。这个人聪明，为啥呢？他是来参学的，南泉是师，他是徒。他是僧人呢，所以他问他要世间的礼貌也不败坏的，所以说他是这样，他很客气，实际上是骂南泉呢，把他说你这个卧如来，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，你见性了，你才见性了嘛，你们家八辈子都见性了，这不是好话、啊、所以他说只见卧如来，好像听着是好话，骂南泉呢，骂南泉呢。南泉一看这人不一般，南泉蹭就坐起来了，原来躺着现在坐起来了。哎，你这个你是明白人啊，看样子你是明白的还是糊涂？你是有主沙弥啊，是无主沙弥啊？就是你自己心里有没有定盘经啊？你明白的还是糊涂的？有主沙弥啊，你是明白的，你明白了个啥呀？哪个是你的主？你明白了个啥呀？明白了个啥呀？啊，就是天气很冷啊，你可要小心呐、啊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啊！你这一不小心，你可能就要生病哦。这句话就是告诉南泉的，这个话你能问得了吗？你问不了的，你注意，你别问了，你珍重吧，你就是你珍重你自己吧，你对你自己尊重点吧，别问这话了。就是天冬严寒，你可别感冒了，你可别感冒了。他说的可好听，仲冬严寒呢，正在冬季呢，天冷得很呐、啊。我只求你啊，就是万福啊，只求你万福啊，我趴在地上唯有求你万福，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珍重吧，你问这问题就是说的哪个是你的主，有个主吗？你珍重吧，你还问我的主，你想找个什么主啊？你珍重吧。所以他问得很艺术，问得很艺术，就是他答得很艺术。心里什么处瑞相，还见瑞相吗？没见瑞相，我只见到了卧如来。他起来就说，你有主的没主的？有主，有主。我说无主，说无主是背了。有主，那你主了一个什么呀？哟，就是说的是您就是天寒呐，您可注意身体啊，可不能感冒喽，可不能生病喽。所以这话就是说的是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说南玄一看，哟，这个人这灵力僧啊，灵力僧啊，灵力僧。后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就是问，就是赵州他这个人看样子他在三南泉的时候就很灵力。很灵力，所以南泉的问答就是说，一般的禅师啊，他是有一个疑惑的过程，然后找到了师傅，师傅给他解答，他就不疑惑了，他有一个明白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然后就开悟了。你看这个南赵州这儿就没有这个，他跟师傅的问答很少，就留下来了这一则。还有马祖也是，就是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个啊大哭一场、大笑一场，就是很普通的问答。马祖也是这样的。看看南泉，他问过南人赵州，赵州问过南泉什么问题啊？赵州问南泉就是问如何是道，他是问泉曰如何是道，泉曰平常心是道，师曰还可趋向也，五禅曰你向即乖，师曰不拟争之道是道，泉曰道不属知，这个不属不知，知是妄觉，这个不知是无忌，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阔然荡惑，岂可强是强非耶？这一段就是说，他唯一的一段，他跟他师傅之间的问答，师傅之间的问答，问南泉什么是道？南泉说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是道，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平常心啊？怎么样能够达到？你有个东西可达到，它不就不平常了？平常心就是这个没离开的这个心安，你还有个东西可达到，就是你相即乖呀，你相即乖。我们现在不都在你吗？你了之后还觉得自己是修行人啊，还觉得自己在问修行问题呢。哎呀，我可想见性了，就是你可想着相了，我感觉。你相即乖，那就是一点都不你就对。老师，我天天啥都那个什么，我就打一坐，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去了。不你不你正知之道啊。然后说了，道它不在知，也不在不知。你如果有个知道，那是你的妄想；你如果不知道，那是你的无忌。这两个都不对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如果真的达到不疑之道，它就像是虚空一样，太虚一样，它是豁然荡惑，它不留存东西的。但是呢，它有什么，它还可以回应，它并不断灭。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强势强非啊？你怎么能够把它框到哪个里面去？就是说这个东西才是真心，那个东西才是真心，你都把它给框想了。真心不是的，真心是我们的任何的都包含在真心之内的。所以说如果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阔然荡惑，岂可强势强非，岂可以给它加个名字，说它是明心，说它是见性，说它是出第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岂可以这样加啊？这个加都是方便，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要注意的。你不可以就是抱着它为实，不可以抱着它为实。所以说是岂可强势强非呀，就是赵州就在这个地方哎很气悟。后来呢赵州就去受戒了，受戒就是实际上僧人他得受这个比丘戒啊，受了比丘戒他才能够真正的就有了这个戒别，才算僧人的开始嘛。所以他就受了戒还回来，还是就是说就是他看中南泉，他不认别的时还是认南泉。这就是他这个，就前面就是这个。那个时候的赵州年轻啊，跟南泉之间很好玩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平常心之道，平常心之道。看看他咋平常的？有好多这个地方吧，有的是那个。你们要是有哪个不明白，需要我讲，我也可以说。要不然我就简单点说吧，要不然时间又不够。第一个也可以。一天问南泉曰：“知有的人向什么处去？”山前禅月家做一头水姑牛去。师曰：“谢师指示。”泉曰：“昨夜三更月到窗。”这是一则公案，像我们说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就是开悟的人他修个什么呀？开悟的人他往什么地方去啊？开悟的人往什么地方？做牛做马去。那山前那不是那居士家里吗？放在家里做一头牛去，做一头牛去，就是说你还有个地方可去吗？他说：“哦，原来是做一头牛去，原来是没有个地方可去啊！谢谢你指示，你给我指示了一个没有地方可去的指示。”那南泉说：“毁了！我这句话惹过了，这句话让你误会了。”所以南泉没办法，南泉很自嘲：“昨夜三更月到窗， 昨天晚上的月亮就是照到这儿了，到现在还没消散。就是说那是昨夜的，那是方便说，你怎么还拿住它呢？我这生祸了，我这答案不对了。你还有个东西，你以为我有个东西指示你，以为我真让你去到他家做牛去啊？这不对了，所以说毁了昨夜三个月老庄。这是这一个公案，这一个公案。只有的人向什么地方去？山前居士家里头做一头牛去。哦，师父指示我去做牛去，现实指点。哎呀，这师父毁了毁了毁了，我的指点害了他们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南拳自嘲呢。其实赵州他也是故意欺负的师父。赵州咋不知道？他故意欺负的师父。他师徒两个经常这样互动，很好玩。后面这一也可以做参考。全曰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使得，时曰异迹不问如何是类，全以两手破地，师近前一踏，踏倒，却向涅槃堂里叫曰毁毁，全令使者问毁个什么，师曰毁不更于两踏。就是南拳啊说，现在的学佛人啊，你可不能够就是说找同类啊，我们跟他们不是同类，你就是个神经病，你就跟他们不一样。他，你神经病，你也别在意。这就是今时人向异类中行使得。我们跟他们怎么可能一类呢？我们是求的是要出离的，人家是在扎堆轮回里的。你就是拿什么事儿都拿着他们的标准来封死，你能行吗？不能行的。就是这一个出世间法也没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涅槃可去吗？也没有一个。所以说你不要跟别人去求同，在世间法上不跟他们求同，在出世间法上你也别跟着诸佛诸祖做一个同。诸佛诸祖的同都是没有一个同是在这里同的，并不是其他另有一个同。所以说就说了一句，就是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使的，你们别去求一个同了。要紧就是我们都是那一堆啥人呢、啊、就是说的各个不同的人，各个不同的人，我们是有眷属的，我们的眷属就是各个的都不是眷属，就这一类的人，各个的单玩都玩得可好，谁也不需要谁，就这些人聚到一块，这就是心中心的人，这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就这话也让南拳找到毛病了啊！不同可以理解，不同的人怎么还有这一堆呢？啊，异迹不问，异迹不问，啥是类啊？不同的人有这一堆，完了这一堆还是同啊！所以说啊，就是说佛也出不了俗啊，他也免不了俗。不同的人怎么还有一堆人呢？那这一堆不就是同了吗？所以说我不问你那个不同，我就问你这个不同的人咋还有一堆啊？咋还有一堆？这一堆是同还是不同啊？所以说意迹不问如何是累啊，如何是累啊，这个南拳哎就两手扎地给他就是来个倒立，南拳没法回答，给他来个倒立。哎，你看你不是问那个如何是累吗？我告诉你如何是累，我就来一个异类，我就来一个不同，你正着走路我反着走路，我给你来个倒立，你是正着立的我反着立，你看你不是问我异类，我反着给你立一下，反着给你立的这一下是异类吗？赵州上去一把把邓师傅给踹倒了，给他踹倒了，踹倒了以后，赵州还一边踹倒一边往那个涅槃堂里头跑，一边跑一边叫后悔呀后悔呀，就是踹倒了他师父就往涅槃堂里头跑，一边跑一边叫后悔呀后悔呀后悔。人家说你南拳说你后悔啥，南拳说那个是你赶快追过去问问赵州，他把我踹倒了他还说后悔，后悔个啥呀，他后悔的啥呀？赵州说你问我后悔，我后悔当时没有再踹他两脚。所以你看赵州，这就是赵州的平常心啊，你以为喝喝茶吃吃饭就是平常吗？他踹了他师傅还后悔没有再踹一脚，这就是他的平常，这也是咱们的平常。只是说心中心一般不用这种作劣，心中心他很少用这种奇怪的作劣，因为我们修心中心已经很折腾了，也不用这么非常奇怪的作劣再打掉你的妄想。所以心中心他不平常的地方是他的修行方式，他修行方式很折腾，这才能够让大家修完了之后平常。你折腾的累了，你别看你累了，你坐下也不想想了，也不想计较了，那就是解脱的开始。第三个的这个南拳上堂师出问曰：明头和暗头和，这个是个问号。全便下坐归方丈，师曰：这老和尚被我一问，直问得无言可对。首座说：莫道南拳和尚无语又好，自是上座不会，师便打一掌。此汉何事堂头老汉迟？哎，这个就是很蹊跷了，不好理解。南拳上堂了，就是就像这大家坐在这儿了，有一个所谓的老师，然后大家有问题要问呢，这个赵州就出来问了。赵州出来就是问的是明头和呀和呀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明着跟你一致啊，还是要暗里头跟你一致，明上是不一致的呀。 就是明头一致啊，跟你一致的，还是暗里头一致啊？南拳一下子就走了，然后就在堂里也不做了，散会，就是散会。然后赵州可高兴，你看看这老和尚，我就知道他不行。我一问他，他啥也不说就走了。他被我一问，实际上是南拳撂下来了他啊。这在禅宗里面，这都是奇用，这是他的招数不一样。南拳把他撂下来了，他就是他问了南拳一句话，南拳把他撂下来，把他尴尬到那儿了。是南拳用一走甩了他，但是他也有出身之处啊，他还能补台，他给自己补台。南拳都不搭理他了，他给自己补台。这老和尚，你看看这老和尚不行，被我一说，他答不出来。南拳是根本都不搭理他，他说他答不出来，手做那是护法呀。你既然这么说我师父，那还行啊。你可别说我师父没有说话呀，就是说的是你自己不明白南拳，是你自己不明白南拳。南拳有个东西可明白了，是你自己不明白南拳。所以这个赵州这可算是抓住了南拳，他是抓不住他把柄的。南拳不给他留把柄，说明都合不对，说暗都合也不对，说不合也不对。南拳没有把柄让他抓，但是南拳下面的徒弟手座让他抓住把柄了，所以他打手座。我这一巴掌本来是该给南拳的，你现在在这，我一巴掌本来是该给南，你在这打你一巴掌。这就是说你师父教徒弟，你徒弟没教好，不赖徒弟，错还是归在你师父这。你看看他就折腾了他师父，南拳本来就捏怪。这个赵州啊，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游方僧，没有一个姻缘。他的姻缘就是在于有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德做个祭子，就是说无处青山不道场，何须杖侧理清凉，云中纵有金毛线，正眼观时非慈祥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都说去五台山的一定会得到文殊菩萨现身给他指示的，就是有这个说法，也有无数的圣机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大德他就看不过去眼了，他说的就是这么说的，你以为这个清凉山才是道场吗？你以为五台山才是道场吗？哪个不是道场啊？哪个地方全都是道场？你何必非要就是来到清凉山才是道场呢？就算是有个瑞相给你了，就是说这也不是好事，有个瑞相可给你了，这也不是好事。所以说云中纵有金毛线，正眼观时非吉祥。这话说的多好啊，就这赵州挑出刺儿了。正眼观时非吉祥，你还有不正的时候啊，你是正眼观的时候才吉祥，你还有不正的时候，它是本来就不吉祥，不是你正眼观的时候。所以赵州跳出来问了，什么是正眼啊？哎，这个大德是个很有名的很有姻缘的一个人，把他给问住了。从此以后赵州就有文化了，就是说的是在观音院那个地方上住了。所以他有他的开示啊，很有名的这个开示，如明珠在手，胡来胡现，汗来汗现。老僧把一只草做丈六金身用，把丈六金身作为一只草用。佛是烦恼，烦恼是佛。这个话没啥解释的。僧问：为审佛是谁家烦恼？师曰：一切人烦恼，如何免得？用免做什么？烦恼是佛，佛是烦恼。那僧公就说了：那烦恼是佛，佛是烦恼，佛到底是谁家的烦恼啊？佛是一切人的烦恼。佛是跟一切人都不对付的，那怎么免呢？免他干什么呀？别说是免佛不用免，烦恼用免掉吗？烦恼用免掉这个事成了咱的大烦恼。你免烦恼干啥呀？别说免掉佛，烦恼也不应该免掉。所以说用免做什么？还有一个有名的，就是说的是下面那一段：僧辞师曰，什么处去？曰诸方学佛法去。师竖起拂辞曰，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。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，曰云恶则不去也。师曰，摘杨花。就是有一个这个是一段。这是啥呢？就是有一个僧人呢，他要离开赵州了，他要去参学啊。赵州就说，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？我要去别的地方去参学啊，学学佛法呀。赵州说，你去参学可以，但是你要遵守一个准则，有佛的地方不能住，不是说了吗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佛处你也不能住，有佛的地方不能住。同时呢，你又是个修行人，没有佛的地方你也不可以留恋啊，那是属于世间的贪嗔痴慢疑啊。所以说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啊，三千里外也不能够错会，这个意思哦。有这可咋办呢？这可咋办？那学人也是有眼的，学佛有佛的地方即走过，没佛的地方也不停留。我去找谁学啊？我学个啥呀？你这师父就是不想让我去学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我还参学啥呀？啥地方都不能停， 有佛的地方停了不对，没佛的地方停了是贪嗔痴慢疑，没的地方我能停。算了算了，那么则不去，我不去参学了。教主说，哎，不妨不妨吧，摘杨花摘杨花，你不是去参学去了，你去摘杨花去了。去摘杨花去了。这个地方是大会宗稿禅师是有一个送的，专门送这一个，就是无佛处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，摘杨花摘杨花。最后一句摘杨花摘杨花，大会宗稿的一个禅师是嗡嘛呢达里哄帕兔，是这个。读到了这儿，摘杨花摘杨花，这个大会宗稿的送是这个，是这一个，有这个送，你们可以去查一查。所以这个，
和尚亲见南泉是否诗曰镇州出大萝卜？
镇州出大萝卜，就是说的是，你
听说你见过齐老师，听说你见过元音老人
啊，就是说
听说你亲见过南泉啊，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哎，那个镇州这个地方出大萝卜，你知道不？
镇州这个地方出大萝卜，镇州就赵州所在的那个地方是镇州的正定县。我们这儿出大萝卜，不是你是不是亲见师傅了？我们这儿出大萝卜，这个也挺惊骇人的，
挺惊骇人的。
这么说的师傅，人家说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你师傅了？下面一句话，你是，然后就下面就来了，你师傅啥样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镇州出大萝卜。还有他的这一段开示：金佛不渡炉，木佛不渡火，泥佛不渡水，金佛内里坐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，也明烦恼，实际理地什么处着一生，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汝但究理去坐看二三十年，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，梦幻空乏，佛老把捉，心若不异，万法亦如，既不从外得，更须执做什么？如羊相似，乱食物安向口里。老僧见药山和尚道，有人问着，但教何取狗口，这个老僧亦教何取狗口。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一丝裂口，裂口不专欲得物吃。佛法在什么处？千人万人觅，尽是觅佛汉子。于中觅一个道人，无若于空王为弟子。莫教心病最难医，未有世界早有死性。世界坏时死性不坏，自从一见老僧后，更不是别人，只是个主人公。这个更向外觅做什么？这么时莫回头转脑，若回头转脑一时罪。大概念一念，我看一遍我就知道意思，我直接给你们翻译。有的人呢是求那个金佛，金佛这个东西不行啊，金佛塑的金身的这个炉子里头一化它就融了。有的人是求那个佛像是木的，木佛这个东西的话到火里头那就不行了。有的人那个佛像是泥塑的，他天天给他磕头，泥塑的那个佛像啊，就是说的是一碰水又不行了，又不行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不是这些，那个真佛啊是在内心里面做的呀。菩提涅性啊，真如佛性啊，这个是在你心里面的，是在你心里，就是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啊，就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有个这个东西，哪怕它是你的贴体衣服也还是不行，也还是你还有这个道理在，你还有这个道理打在你自己之外，这个还是不对，这还是烦恼。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个心这个性啊，还有就是说的是证成什么因地佛果地佛，这个东西还是跟你的心有一定的距离。它只要你在这里有一点点理路的痕迹，那全是你的烦恼，那全是你的累赘。实际理地这个地方没有你着丝毫东西的余地。你要是这个地方一点都没有执着的话，那就本身就没有过错。你要在这个地方没有执着的话，一切的办法根本都碍不着你，一切的办法都无咎。就像刚开始咱们坐到这儿问你干这个的呀，你干那个的呀，他们本来都没有事儿，关键是你自己心生啊，你自己心生啊。这个地方想要正道是有诀窍的，古时候的人也有诀窍。赵州的诀窍是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什么这个干这个事儿了，做那个事儿了，你就是只揪自己的心呢、啊，只揪自己的心，你就这样只揪，你就在这坐着坐看三十年。自己到底啥是你的心，你就在这看三十年，我就不信你参究不到。如果你参究不到，你把我杀了，把我的头给你。这是赵州说的。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，所以说这些事儿啊，本来呀、啊、就是梦幻空乏，你就根本就把捉不到的，把捉不到的。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妄想分别的话，这个事儿的话本来就没有什么，本来就没有什么。所以说啊，这件事不是外得的，不是说有一个谁比咱挣得更好，有一个谁比咱能说了就挣到了。这个东西是在你自己这儿，你自己没欠缺，你老是到我这儿去找什么东西，你老是在别人那儿去求什么东西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不是在外面的，你在那天天追啊拿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就像那个羊啊，什么东西它都吃，什么东西它都胡乱塞，这哪能行啊？
所以药山说的，药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有人想要问我道啊，有人想要问我道，我都给他让他喂狗吃。我也是，你这里有什么东西都是给他拾到拾到喂吃。这个东西啊，有一个取，你要是取了就是够，你要是不取，不取就是净啊。一次猎狗专欲吃东西的，那就是说的是都让他就是这么都塞到狗口里，都给他丢了，都给他丢了。所以说到底什么是佛法啊，这么多人坐在一块的全是找佛法的人，但是他不是道人。就是这些人是找佛的人，但是他不是道人。找这一个道人是很难的。什么是道人呢？和空王做弟子，就是他这个地方连佛也不留，连佛也不留，就是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没有未教心，莫教心病最难移，就是你心里面不能留东西，不能留东西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你别着急，这个佛性这个事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别害怕，不是说的在我这里生出来个什么东西，也不是在别人那灭个什么东西。楞严经啊就说过呀，楞严经说到第八十的时候就说了一个楞伽什么迦林频伽瓶。什么叫做迦林频伽瓶呢？就是说的迦林频伽鸟，它的声音特别好听，这个瓶子就像个鸟一样，它有鸟头，它有鸟尾，它这两个地方都是开口了，然后把这两个地方封起来，然后你把这个瓶子呢从他方世界移到了彼方世界，就是从那个屋子移到了这个屋子，然后你说哦，我把空气，我把那边的虚空带到了这边，是这样的吗？有一个虚空从你让那边带到了这边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这个瓶子就是说的，你在了那边你也没有多一分，你移到了这边，那边也没有少一分。这就是说成佛这个事儿，并不是佛界多了一个佛，并不是众生界少了一个众生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我要从这个娑婆世界出去，我要有那个净土可去，这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理念，但是太坚固了，只好先哄哄你，知道吧？只好先哄哄你。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这个说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说到八十这个是妄的时候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深处的，我们这个有一个地方可灭，有一个地方可生，是我们误认为的，是我们误认为有个地方可灭，有个地方可生。实际上的话，你没有个东西可灭，没有个东西可生。哪怕你成佛了，也并没有另外一个佛生。哪怕你就是说的是离开了众生的烦恼了，也不是少了一个众生界的东西，不是这样的，并没有。这都是一场梦幻泡影，轮回大苦海这个梦幻泡影，成佛成俗还是梦幻泡影。这个梦幻泡影是帮助你把从前一个梦里都醒。是这样而已，并不是你多了一个呢什么，醒了以后你一看还是两手空空，还是跟原来一样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未有世界早有死性，世界坏是死性不坏，自从一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，只是个主人公。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在老僧这儿了，是在咱们自己这儿了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说你向外找个什么呀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向外头再追啊，再找啊，再捞摸了。你要是追要找捞的东西，你就失去它，你就失去它。这是赵州讲的他的一个感悟，他的修行经历，他的修行经历。后面有一个疑问的，讲这个吧，这个公案，这个疑问呢，就是齐老师说过，就是古代的丛林的公案里面有三大，就是最毒辣的公案。这三大最毒辣的公案是什么呢？龟宗斩蛇，南拳斩猫，赵州捏泥。啊，赵州捏泥，这个泥，他。跑到赵州这儿，比丘尼问赵州啊，如何是秘密意啊？如何是秘密意啊？秘密意就是那个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把法传给迦摄的这个秘，这就是秘在里边，秘在里边，这一个秘，这是秘，这个是微秘意，解深秘经的那个秘，就是如何是秘密意啊？最微秘、最微秘的这个道理，最深秘的这个道理在哪啊？这个尼师啊问赵州，赵州拿这个手捏尼师的屁股。尼师就说了，和尚有这个在，赵州说确实你有这个在。就是尼师问他，如何是秘密意啊？你不是想要秘密意呢？我掐你，你疼吗？掐你，你疼吧？别人都不疼，是你的秘密不是啊？是不是你的秘密啊？这个尼师是守戒律的，他一到戒律跟前，他把本意给忘了，他把这个佛性这个东西忘了，他光记住他是一个守戒律的了。哎呀，这个赵州老和尚，你破戒了，你还有这个在？赵州说，我就知道是你有这个戒在啊，是你有这个戒，不是说的是犯戒，是现在是让你体会秘密意的，你就是考虑到戒上去了，这个戒梗住你了，阻碍你见性了，阻碍你见性了。这个很毒啊，很毒啊，表面看起来没啥，这比丘跟比丘尼的事儿，这个说起来的话，这是大事儿，大事儿。所以说叫三大毒公案， 蜈蚣啊，就是龟宗斩蛇，人家问他呢，说这怎么用功夫啊？这龟宗正好在锄地呢，一筐一筐锄下去也没看，然后有个蛇过来了，龟宗哐哧一下把那个蛇一斩两半。就说原来是因为你是一个就是很守戒律的一个比丘呢，一个沙弥的，没有想到你竟然就是说的是这么粗啊，就这么粗啊，连蛇你都敢砍啊。那个他说的是谁有粗心啊，是你有粗心。后来龟宗还有劝他，龟宗说你不要光看我斩蛇，你在什么处看到了我斩蛇呀，就是你怎么见到我斩蛇的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，回到了阿难那个问题上。这个地方才关键，你不要学我的斩蛇，你看我在什么处，你在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，是这个。另外一个就是南拳斩猫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南拳斩猫这个跟赵州也是有关系的，就是两僧谈而在争，一个说是有佛性，一个说是无佛性，一个说是不生，一个说是不灭，俩人在这儿争了，一个说是有性可见，一个说无性可见，都觉得自己有道理，争得不得了了。就是南拳一上来看两个在争，南拳就说了，就说道，就是拿个猫在这儿，道不得就把猫斩去。这些僧人一看都傻了，啥也说不出来了。这个南拳已经说了，你们要说不出来我就斩猫，那人家真说不出来了，亮到这儿了，下不去了，咔嚓手起刀落，猫头掉地了。猫头那掉地了以后的两边的僧人还敢不敢争啊，是由他们呢，不是南拳斩的猫，是他们倒不出来，南拳才斩的猫。过错在南拳吗？过错在让他们倒，他们倒不出来，是他们把猫害了，怎么是南拳把猫害了呢？他还敢争不敢呢？但是南拳还是那个，南拳拿着事儿就是说了，说哎呀，赵州，你知道我刚才我问他们呢，就是说的倒得出来，我就不杀这个猫。结果他们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没有到，猫就那个了，猫就是说的是被斩了。然后赵州听了以后，又把鞋一脱，顶到头顶上，一声不吭走了。然后南拳就在后头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，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啊！你要是当时在，你不就救了吗？现在就是说的是让你倒不出来斩去猫，你怎么办啊？你直接把猫拿走就行了啊！”你跟他道什么道啊？你跟他道啥呀？还有一个，这个僧辞师问什么处去？曰闽中去，师曰彼中兵马。兵马爱，以须回避使得。曰向什么处回避？师曰恰好。这个也是僧人要离开他了。赵州就说了：“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？我往福建那个地方去啊。哟，福建那个地方现在正兴兵马呢，你还是要回避啊，我往什么地方回避啊？恰好，你往什么地方回避啊？就是说你迎头上去这个，恰好，我们总是躲，看到这个躲，看到那个躲，我学佛主要就是为了躲，你这个来一只狼头我躲过去了，那一个来一只狼头我又跳开了，我就看你躲，把这些不吉利的事都躲掉，不吉利的事来恰好，向什么处回避？大难来时如何？恰好，那有什么那个地方正好呢？回避什么回避？”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师曰庭前百子树。曰和尚莫将近世人。师曰我不将近世人。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百子树。这个东西自己体会吧，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诸佛达摩东渡过来可不容易啊，过来了之后费了多大的劲儿过来，来向我们就是弘法呀，来向我们表达这个佛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呐。这个佛的之见是啥呀？哎，这个门前有棵百子树啊。呀，师父啊，我在问你呢，你怎么给我施那个警戒呀？你不要给我施警戒，你就说这个佛法究竟意义是啥呀？我可没有给你施警戒啊。那到底什么是佛法大意啊？哎，你看那个庭前那棵树，看呐，你看呐，你去看呀。我们啊，总是着在这个能看，就是看的这个树上啊。谁不知你不知道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在就是说的是在修心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在修心中心以后，乃至于我们没有修心中心的时候，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这个佛法大意离开我们了吗？没有离开，一直没有离开。所以你修心中心，你咋会多要一个东西呢？你就是把你那个多要东西的东西能不能给它打掉，就是这个，不是别的。这个文远论义，这个诗和文远论义曰：斗胜斗劣不斗胜，胜者输果子。就是远月起，和尚立义，诗曰：我是一头驴。远月：我是驴胃。诗曰：我是驴粪。远月：我是驴中虫。诗曰：你在笔中做什么？远月：我在笔中过下。诗曰：拔将果子来。 就是啥呢？文远是赵州的侍者，赵州，哎，咱俩来玩一玩，咱俩比谁最差，咱俩比谁最糟糟糕啊，谁最糟糕谁就赢了。那个不糟糕的那个呢，他要把那个水果输喽，他要输点心啊。谁要是那个输胜一点的，就输点心，输点心。就是你看这赵州净反着来，净折腾，折腾的反着来。我们就是比谁输胜啊，谁修得更好的，他比谁差。我们看看谁差，谁能差过谁。然后文远就说：“和尚，师傅您先说，您先说。”师傅和尚就说了。我你不是人吗？我是一头驴，你看我这个我就差了吧。我是一头驴，你是一头驴，我是驴的胃，我比驴还差。你是驴的胃，我是驴的粪，我比驴胃更差。你驴胃里头喝出来的东西成分了，我是驴粪，你驴粪，我是粪中虫啊。就是文远说我是粪中虫，粪中虫再比粪中虫差的能是啥呀？粪中虫已经是很，我是蛆啊，你蛆差的是啥？哎，这赵州有转身之处，这人说你是粪中，你待在粪里头干啥呀？我待在粪里头过下呀，我过得可好了。人家问你的是比差，人家问你的是比差，结果呢，就是说问你是什么，是你在里头做什么？他把这个比差给忘掉了，我在里头过下，他输了，他上了赵州的当了。实际上是赵州，他也没他，你在比中做什么，他就应该管赵州要果子。但是他一问他又上了他的当了，你在我在里头过下我可舒服呢，我一点也没觉得这是差的，输了，拿果子来吧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学人乍入丛林，起师指示，是吃粥了也未吃粥了也，师曰洗钵盂去，其僧忽然醒悟。我刚学心中心啊，你要指示一下，就是给教教我们，给我们开示一下这心中心。赵州，你喝粥了吗？喝粥了吗？我喝完了，喝完了你去洗碗吧。就这一句话有悟了，有悟住了，有悟住了。悟的并不是洗碗，是赵州那个没事儿，赵州那个没事儿。就是说的是吃粥了也没有，吃完了，吃完了去洗碗去。师问心道，曾到此间吗？曾到。师曰吃茶去。又问僧，僧曰不曾到。师曰吃茶去。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，不曾到也云吃茶去？师召院主，主应诺。师曰吃茶去。在一个赵州要被茶给撑死了，现在我们听说赵州都是这个吃茶，你看他吃茶吃到啥程度，新来的都说哎，你新来的你以前来过吗？来过，来过去喝茶吧。又来一个说你以前来过吗？我没来过，没来过去喝茶吧。还有一个后院的那个院主提溜冰，师傅啊，他一个是没来过的，一个是来过的，为什么他两个都要去吃茶呀？然后那个赵州说院主，他说哎，他说你也吃茶去。后面这几个我也稍微的说一说吧。后面这几个，文远侍者在佛殿礼拜寺，师见以竹杖打一下，是做什么？者曰礼佛。师曰用礼做什么？者曰礼佛也是好事。师曰好事不如无。赵州这个可定，他是文远在那个佛殿礼拜呢。赵州见了就用竹杖打他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礼佛呢。师曰就说的是用礼做什么？礼佛有什么呀？礼佛不是好事吗？好事有什么？好事也不如无事。就赵州这里是没有事的，但是代表着赵州不礼佛吗？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关键是你要无事，你不能求一个好事，不能求一个好事才不妨做好事，不能留一个好事。这是他说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那一个，不就是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吗？还有一个就是出生孩子还距六十也无。师曰汲水上打球子。僧却问头子汲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？子曰念念不停留。这是说我们做功夫的方式呢，做功夫的方式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出生的小孩还有六十吗？就是说的是这个六十总是被他害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可咋办呢？我们也回不到出生的时候啊，总是被六十害，总是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会起念头啊，这个东西咋办呢？哎，汲水上打球，汲水上打球是啥意思？他问头子。汲水上打球就是你还没等拨了它，它呼啦就转了，呼啦就转了，你捞不着它，它那个球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呢，一拨着它它就转，就是说可以有念头，但是你不是被念头所害，这才是佛法的这个让你做功夫的意思，并不是让你断灭了去，让你变成石头，让你变成一个木墩儿，这么个意思，是你不为它所害，所以说念念不停留，念念不停留。还有一个下面的这个问题也是做功夫的人经常会碰到的，有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。师曰汝备十二时，汝备十二时辰时，老僧使得十二时。然后乃曰 兄弟莫久立，有事商量，无事向衣钵下，穷坐穷理好。老僧行脚是除二十周半，是杂用心时，除外更无别用心处，若不属如是，大远在。就是说，我们经常说绵绵密密，绵绵密密，绵密关照，绵密关照，怎么样叫绵密？就是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有人要问的。所以他就说了，什么叫绵密啊？得二十四小时用功啊，不停的用功啊，二十四小时里头如何用功？啊，你还有个24小时在，你被他转了呀。你要是没有个24小时，24小时尽可以用，怎么用都可以。所以说你被十二时辰使，我使的十二时辰后面呢就是告诉人家怎么用功。咱们在这站着呀，总是听别人说个什么，有一个东西可以捞我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你有问题就问，没有事你自己参究去，就是这个事儿还是要自己回头转脑，你不要起步在别人那儿去。所以还是要自己回头转脑，你有问题问，没有问题你大可就是暂不看书，暂不跟师兄见面，我认为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就这个东西你首先你自己要能够转得出来，这才是利落的，这才是利落的。所以说不是像衣钵下求理，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。然后赵州就说了，我那个时候学习的时候啊，除了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我不得不用心思，哎，这个怎么吃饭呢？那个怎么吃饭呢？我不得不这样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的心思就都用在参究上了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很难明心见性。所以古时候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是说的，他参一辈子不容易的。赵州他的正量很高，就是说在禅宗的禅理里面，就是在禅宗这个圈子里面啊，是公认的，是这么说赵州的。赵州就是古佛。赵州是古佛，只有赵州一个人叫赵州古佛，就是他跟佛是一样的，跟佛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赵州。你看他做功夫，他做功夫就心心念念就是在参究上，别的时候根本就你还在咱们想着我怎么样是要友好啊，我怎么样不友好啊，我怎么样让别人觉得我是个修行人呢、啊？我这个是喝一下合适啊，不喝一下合适啊，他都没有空在这上起念，他全是在参究自己的心性上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咋可能明心见性？就这样也是用了好多年，所以咱现在得心中心法赚了多大的便宜啊！就让你这四年，你这四年你的心思不用在参究上，你还用在世间的是非上，你还用在比较上，你还用在就是说的是去追求那个念头多念头少，这些东西都不相干，都不相干。要不然你可以参究参究，谁在念头多，谁在念头少，这还有点相似，还有点相似。你的就是心思都用的不大对，也就不合适了，那你咋可能明心见性呢？只要求你这三四年这样。赵州还说了一句，就是说你若一生不离丛林，不与五十灾，无人唤你是哑汉，以后佛也不奈何你，你若不信，且取老僧同去。这是赵州另外一个诀窍，另外一个诀窍就是你要是一辈子都不还俗的话，你一辈子在这个就是出家的这个堆里头，你就别说话，五十年你别说话，也没有人在意你，别说话，你别说话能咋地别人？就是咱怎么说，我这样会不会损害别人了？我那样，你就五十年不说话，人家能咋地你？人家有空就是议论你是个哑巴，非要治你吗？你就只管用你的功，就是说的，你这样用功五十年，不去操那个闲心，不去操那个闲心，以后啊，佛也不能够转变你啊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你可以越佛越祖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无人唤你是哑汉，就是你自己，你只管自己把自己弄利落弄彻，你只管这个事儿，你只管这个事儿，以后佛也不能奈何你，佛都不能奈何你，那众生还能奈何你吗？这个时候才谈上度众生。所以说以后佛也不奈你何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把头给你，这是我的最绝策的。后来的时候的话，他就是曾经把这个王啊给赵王，他跟赵王关系好，他把福字给赵王，他跟赵王就是有这种关系吧，就有这种的姻缘关系。后来的时候，他赵州不是有一个福字吗？他就把那个福字给了赵王，然后他就交给赵王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有人问你这个福字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你就说这是赵州一辈子用不尽的，就说赵州这是一辈子用不尽的，赵州一直没有用尽的。”这是他走之前，赵州这个人啊，就是说120岁走的，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奇迹，他没有任何殊胜的东西。就是而且他走之前他还说过他不许烧他的舍利，最后人家非要烧他的舍利，也烧出来了，建了一个塔。除此之外他没有放光，没有动地，没有神机啊，就是他跟灵气都一点都没有，但是他是赵州古佛，灵气是源远流长，所以这回知道神通的关系了，知道神通的关系了。走的时候还不忘记把福字递给那个赵王，就是你的心啊要在道上，这个道，这个福字是我一生用不尽的。赵州的就是基本上介绍这几个。赵州语录有一本赵州语录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赵州语录是很适合心中心的学员的，因为刚开始它不难， 刚开始就是说，如果是总是期待一啊，吃茶去，庭前摆子树，后面的就难了。后面你不能光这么简简单单的，天天光喝茶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后面的就稍微有点复杂，但是前面有一些咱们能看懂，只要修心中心能看懂，可以去看看这个。